那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个药，比较特殊，是非浓缩中药部分。好，这部分因为我们在场就有一位专家是张景尧医师，谢谢您。本来是11点一点前离开。好，那那个，张医师，那这个案子麻烦你帮我们说明，是在大本的74页，好，大本74页，有关这个非浓缩中药有11项药品收载的建议案。好，张医师，谢谢你，麻烦你。
这个最主要是因为部分的浓缩药厂他们移出了一些非浓缩的中药的制剂哦，像拉鲁健康剂。那我做个简单的说明，因为浓缩中药它基本上是水萃取的制成，那传统的粉末它是就是用原药材去研磨，所以在外观啊、色泽、口感、体积上面其实都有明显不同。那因为不同的制成，但是却是相同的药品或者是相同的药物，那基本上其实会干扰或者是混淆医师当在处方上面的这个实际上的作为，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还没有健保收载的浓缩制剂中药，我们就把它优先收载，那让医师在处方上有更多的选择。但是未来如果有相同的这个浓缩制剂已经纳入健保给付，那我们就会建议就是把那个非浓缩的这个传统粉末就把它取消。那因应最近有几家药厂他们已经开始提出就是希望非浓缩的中药也纳入健保给付，所以中医师全联会在4月份会召开一场中药品质的论坛，那我们邀请药厂还有国家中药研究所来共同讨论，在不同制程之下那这些相同的药物它的疗效平衡。那在这边跟各位专家主席报告，谢谢。
谢谢张医师，好，各位代表，好，谢，张主任，好。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张医师是这样的，因为龙骨我知道说他研究一下，他好像他的那个好像说是大型古龙的化石，那只是现在好像对这个部分的规格各方面的性状啊，它的这些。鉴别的等等，好像都没有一个标准，几乎所有的药品也都把它不收载了。那不晓得中医师工会对这个部分的判断是怎么样？就是说它的一个品质方面的一个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范？
那中药大部分是农产品，或者是天然的矿石，或者是动物的这些的化石，所以就。古代来讲，就是它是一个统称啊，当然会被意会成是恐龙的化石，但是实际上是大型哺乳类中的化石。那这些到经过了这么长期以来的使用，事实上来源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局限在所谓的大型哺乳类，所以目前来讲，就我们所知道，其实它的来源就是主要以动物的骨头的化石为主。所以来源当然是稍微多样化了一些，不过因为中药并不是纯化的药物，所以它自然会有这些来源的限制，所以就说明，谢谢。
好 ，OK， 还有发言，好，严医师，
我请教一下张医师哈，那一个浓缩中药跟非浓缩中药是浓缩中药它的剂量是固定的，疗效也都经过验证。那非浓缩重要的意思是我拿这个草药下去煮，是这样的意思吗？那它剂量就会变成有变动、不确定的因素在吗？谢谢。
是，其实浓缩中药大概从健保之后呢，就规范是健保给付一定是浓缩中药。那当然在健保给付之前，其实中药界就已经开始在使用了。那它的制程是用水萃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浓缩中药经过水萃取之后呢，我们透过这个喷雾照例，然后干燥之后就成为我们所使用的浓缩制剂，也就是一般大家在吃的药品。那现在我们在讲的传统粉末，基本上它是用原药材，它是经过当然机缘的确认啦，或者是一些检验都合格之后呢，它是透过研磨，就直接把那个药材直接打成粉。所以事实上两个的不同是一个煮过，一个没有煮过。所以。以中药界来讲，中医药界来讲，我们用了20-30年的浓缩中药，所以对这方面的处方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对传统粉末来讲，事实上稍微陌生一些。那现在假设是说，有 浓缩制剂的龙骨，或又有传统粉末的龙骨，啊，因为其实它颜色是还好，但是有些药材其实煮过之后跟生粉其实它颜色是不一样的，那这样民众也会混淆，医师其实也会混淆，所以在目前还不是很成熟的阶段，那所以我们就会建议说不是浓缩制剂的话，就是说还没有生产浓缩制剂的，那我们就建议就说那就是把它收在进来，其他如果已经有的就不一样。
好，那就张主任跟严医师的提问。好，谢谢张医师。您哎，好，张主任。
可以再问一下张医师，我不晓得您对于这个药典均不收在里面。
这些药材，台湾中药典基本上它是、已经现在停到第四版了。那第四版它在今年的6月1号会正式的生效。那目前中药常用使用大概至少有600-700种。那我们台湾中药典编修呢是采滚动式的修正，所以目前来讲大概有300多种。在目前没有收窄，其实并不代表以后它一定不会收窄，只是说我们每年在做滚动式修正的时候，会把一些我们认为可能在台湾不是那么习惯使用的药，像今年我们就剔除了2种，像冬瓜果那就剔除，那就新增像一些台湾本土的药材，所以它是一个滚动式修正，不收窄并不代表这个药不好，或者是说这个药是有问题的，可是目前以台湾中药典的编修来讲，它是每年有它的进度在进行。谢谢。
好，谢谢大家。哎，严医师还有问题哈？
要试一试啊。那一个再请教，
是，不好，抱歉。
那一个这个假设啦，假设这些微浓缩中药能够没有列入健保记录，那在你们治疗病人上是不行的，它是本身它就有一些替代的药物。
基本上其实这是中医药界的困扰，就以这几年因为我们从 GMP 要进入到确效，然后要接 PGMP 的时候，其实各个药厂在确效作业上面，他们一个投资的金额比较大，第二个呢也是为了因应能够符合这些规范，所以部分的药厂其实他们都对于浓缩制剂的复方也好或单方也好，其实都有减产或者是说停止生产的这个作为，也就是说目前中医是在使用中药浓缩中药的时候，其实他们碰到一个困扰，就是某某药厂它突然间停产，就是一个通知停产，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说没有生产浓缩制剂的这些传统粉末也纳进来，其实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变局。
好，就谢哎哎朱代表，好，请说。
一般我是觉得，因为在做其他中药比较陌生的，也没有办法 comment 这个到底是不是适合或者不适合啊。所以我觉得，中医工会全国联合会也表示意见，有11个案件，他们也针对一个案件同意列入的哈。那我是觉得应该是依照健保署的意见，就是把它列入健保署，因为在座没有人 comment。也没有办法有能力去他们这个到底是不要列入健保上，所以专业的就是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那我只是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纳入健保体系以后，这个药是不是就会变成是一个所谓处方用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我只是这个询问以上。
这是处方用药吗？
本来就是一个处方用药，那因为中药的药品部分是属于日记药费，所以它是增加品项，对，那会让民众这边如果未来医师处方的时候，他就不能再收自费，就只能用健保。
OK， 好，那就谢谢朱代表，也谢谢那个张主任跟施医师，你们就是也替大家的提问很多哈，谢谢张医师的那个指导哈，谢谢你。